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1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突破障碍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号。第一部分，三嫂得法修炼。2020年1月底，中共病毒突然爆发，各种疫情视频频频爆料，使得我娘家三嫂惊恐万分，坐卧不安。就在武汉封城的当天，三哥带着三嫂和大儿子一家快速离开武汉，赶到他儿媳上班的附近城市。没料到，在那里，三哥一家居住的楼里有人感染，整栋楼被封锁隔离。三嫂十分担心楼内居民们的安危，导致他睡不着觉，烦躁不安。一天，三嫂给我打电话，我听得出他非常害怕，就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增强正念会给他带来正的能量，病毒就不敢接近他。他同意默念，但叫我一定要到他那里去一趟。第二天，我带上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也带上了几种相关的真相资料去了他家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由神佛保护，修炼法轮大法就不怕瘟疫了。他知道我修炼大法20年没吃过药，没打过针，对我讲的他都相信。10年前他就请了一本转法轮书，但他没有看，后来还给了我。这次他很高兴地接过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真相资料。过了十多天，我又去了三嫂家，他对我说，我非常爱听师父的讲法，每天都坚持听，原来真的很害怕，现在好多了。他说真相资料都看完了，问我还有没有。我说还有，没过几天就会有新的资料，他叫我下次再给他拿来。听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后，三嫂变化很大。他说原来在单位上班，从单位拿的东西会去卖钱，造了很多业，有时到超市拿东西不付钱，失了很多德。学了大法才知道做坏事对自己不好。这次到超市去买东西，少算了一件东西的钱。出了超市的门，三嫂想到自己现在学练法轮功了，不能再占便宜，就返回去把钱补上了。他说当时还在思想中斗争了一番，最后还是做对了。三嫂说有一天跟几个邻居一起聊天，他说自己不好，爱发火，要是能做到真善神就好了。他对我说他学法后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但是有些不好的东西改不了。我说修炼都有个过程，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慢慢改就行了。过了几天，三嫂打电话叫我去教他练功。当天上午我就去教他，守门的人无论如何不准我出去。在这之前，每次我都能顺利的出去。我心里明白是旧势力阻碍三嫂得法，我不能放弃，就在门口等着。这时一位小区的人要出去，守门的人坚决不让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，守门的人就叫来了警察。看当时的状况，谁都出不去了，我坚持在门口等，等了一个小时，警察走了，我就打电话给丈夫叫他帮忙。因为前几天我送他去复工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守门的人对他说，我认识你。丈夫说那人是他过去的同事。就在这时，守门的人接了一个电话，通完话就来到我身边，小声说，等没有人的时候你再出去。原来这人也是位有缘人，他刚到小区来，我就当面给过他一份祝你平安的真相册子。不一会儿我就去了三嫂家，我给他带去了转法轮宝书，叫他练功动作。三嫂说一开始学功就感到身体发热，心情也变得轻松很多。第一天学法，他说身体全身像电网通电似的，能量很强。之后他就天天坚持学法练功，有时教孙子做作业到晚上十点半了，他也要坚持学一会儿法，坚持练功。我真为三嫂高兴，他真是一位与大法有缘的人，特别是在中共病毒肆虐的时候，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。第二部分，邻居找真相。我邻居家的男主人是教师， 他的妻子跟我关系很好，我平时有机会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，他们不反对，但也不是很相信。武汉封城后的一天，我遇到了女邻居，她急切地跟我说，现在怎么办呀，这太恐怖了，有时人倒在街上都没人管。她说她家门口天天有乌鸦叫，搞得她整夜睡不着觉，十分担心和害怕。我说，你就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这能增强你的正念，灾难是来淘汰坏人的，与好人没有关系。你要是心里没有底，那你就到我家去拿些真相资料看看，对你们全家都有好处。他高兴地说，好，就随我到我家门口。我拿了天赐红福小册子和真善人好的挂件给他，他连声说谢谢，就回家去了。过了十多天，我又遇见他，并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了。他说，姐，我挂了你送的东西，心情好多了，也没再听到乌鸦叫了。我问他，现在有新的真相资料，要不要跟我去拿？他高兴地跟着来到我家后门，我给了他疫情凶猛，自救有秘诀，天赐红福特刊，叫他和家人一起看。他高兴极了。他走后，我心里想，这家人是真的有救了。2020年4月初的一天，下着大雨，隐约听到有人敲门。我下楼去看，原来是这位邻居打着伞给我送菜来了。他说准备从我家窗户放进去。在与他的交谈中，得知他急切地想了解更多的大法真相。后来，我将师父的讲法录音送到他家，并对他们夫妻二人说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现在全世界没有药能治瘟疫，这是唯一能避免灾难的法宝，请你们好好的珍惜。如果想继续听，就留着，不想听，还给我就行了。夫妻二人高兴地接了播放器，并一再表示感谢。第三部分，破除人的观念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2020年2月16号，小区被封锁，我在家和丈夫一起学法练功。丈夫原来对大法半信半疑，在疫情封闭管控期间，丈夫变得精进起来，每天除了学法练功，还看新唐人的电视节目，积极主动做家务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正实法的事。特别是看到师父说，烂鬼已灭绝，黑手化脓血，世人干的事必遭恶意虐。选自红银二，法正人间时。丈夫更是相信师父，说原来法中早讲到现在的疫情，他还给妹夫打电话讲真相。有时晚上我会出去看看哪家有灯光，一边第二天早上去给他们发真相资料。丈夫对我早出晚归从没有过抱怨，很是理解和支持。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期，感谢两位协调同修开着车子到小区门口接我，因那时街上不准人行走，我们就借每星期拿明慧周刊时在车里交流具体正实法的项目。在这个期间，师尊的加持，同修的鼓励，自我的突破，使我很快就能自由进出各小区，与同修们取得联系，形成整体。不管协党怎么样封路封小区，凡有同修居住的小区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大多数我都进去过。有一次我去找一位老年同修，进到小区后敲他家的门，好长时间没人开门，我只好往回走。刚出小区，同修家后院居住的人正在拿钥匙开院门，两边只有一墙之隔。我快速上前说，你好，麻烦你让我进去一下，我找的人在前门敲门，他没听到，我想到后面喊一下，看看他在不在家，我一会儿就出来。他说，你打电话吧。我说没带，边说边往里走。我站在花坛的墩子上喊老同修，他儿媳从二楼伸出头来问，什么事儿呀？我说请他把前门打开，回头谢过那个开后门的人。我迅速进了同修的小区，将师父的新经文、理性、明慧周刊、疫情真相资料都给了老同修。我突然想起老同修儿媳的母亲也是同修，又迅速装了一份，叫他儿媳转送给他母亲，他儿媳很高兴地答应了。在以往做这些事儿都平平常常， 但在疫情期间做这些事是极其不容易的。出这个小区，进那个小区，常人是根本做不到的。而只要我们大法弟子有心做，师父都会给安排。有一天，我想有时间要到另一个区去给同修诵经文。就在我和贾同修去诵明慧周刊的途中，突然看见有个人从拦着的那个小区的板子后面钻了出来。我们就将车子停在路边，也从这个口子进到小区内，找到了这个区的协调人，要求他带我们一起进到这个区的小区去找同修。先去 A 小区，原来的路口都封了，只留下了一个小的进口，但要刷卡。协调同修拿卡刷了几下，门没开。我们三人正在想着怎么进去呢，门突然自己开了，我们大大方方地走进去，里面有几个守门的人，像没看见我们似的，没人问我们，办完事直接出来了，仍然没有人问。就在此时，从小区门口出来一位男士，我们送给他一本天赐红符，他乐呵呵地接过去，放进包里。到了 B 小区，我们也是进出自如，守门的人在旁边坐着，居然没有一个人问我们。当时小区管控是很严的呀，我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体会是既要心态稳，又要正念足，还要有智慧，同时还要有更大的宽容心，才能稳健地把正实大法、救度众生、同修之间互相配合的事做好，让我们整体配合好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助施正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法中升华，救度更多众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一朵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2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从开始懵懂得法的感性喜悦，到掉队后的迷茫无助，再从重新回归大法后理性明悟法理的笃信与坚定，深知一名正法时期大法修炼者肩负的责任、历史使命。第一部分，浑身的病不翼而飞。98年我32岁，因产后身体虚弱，一直到孩子6岁时，我的身体还没恢复健康。贫血，浑身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，每次洗头后就感冒，下雨阴天前浑身的气脉翻江倒海，头脑昏沉，说不出来的难受痛苦，脾气暴躁，无名的烦心发火，经常摔东西以发泄私愤。母亲以前有血压高、心脏病、血糖高等，通过练功后母亲恢复了健康。一天母亲跟我说，练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很好，让我也练。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开始看大法书。看书学法后，我的整个世界观都变了，原来真的有神存在。以前认为有神是神话，在大法真善忍法理指导下，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，明白了按真善忍做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，明白了造成自己不幸和有病的根本原因是业力。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，逐渐的在管教孩子想发脾气时忍住了，想摔东西时举起的手慢慢放下来了。刚开始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就感到法轮的旋转，头顶小腹部位都转，一学法或看师父讲法录像就转。练抱轮时，法轮转动的带动两臂大幅度摆动，得用力去控制。 我求您掌全身用力撑时，胳膊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伸出去了。练进攻时，因盘不上腿就散盘，刚坐下，顿感脊柱大柱子般一样粗。一天中午休息时，刚躺下一会儿，眼前猛然一亮，我以为有人打开了电灯，一看灯也没亮着，正纳闷是怎么回事，突然看见一只大眼睛悬在眼前，跟自己的眼睛一模一样，就看那眼睛由远而近，在由近而远的前后慢慢移动，然后就隐去了。我激动的心砰砰直跳，但不害怕，因书里师父早讲过了，这大大增强了我练功的信心。早晨在班上门前练动功，年轻贪睡起不来床，老年同修 A 经常在窗外喊我起床练功，下班晚饭后背上孩子到练功点练静功，孩子格外的乖，不哭不闹，自己玩一会儿就睡着了，等练完功叫醒孩子，背上就回家。周末有时跟着同修一块儿下乡集体练功弘法，晚上多在县城主大街上集体练功弘法。开始出来练功的时候，怕碰到熟人有点不好意思。那次抱轮时，两臂轻飘飘的像气球似的往上飘。练静功时，感觉胳膊手都没有了。师父像鼓励孩子一样，又在鼓励我。日复一日，不知不觉，我浑身的病不翼而飞了。第二部分，痛失六年修炼机缘。由于从感性认识大法，没有从内心真正的认识道法，不懂其内涵，遇事知道忍让，不懂修心去执，不懂向内找。在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，在单位领导层层向家人施压，以不让上班为要挟，逼迫全家出动，劝说无效后，打骂着逼迫我放弃修炼，违心地写了不学不练的所谓保证。当时我痛苦万分，心没有了归属，像飘在空中，头脑浑浑噩噩，两腿像灌铅似的沉重，身体每况愈下，旧病复发，又添新病，胆囊息肉、妇科病、肠胃病、腰椎间盘病，整个身体几乎没有舒服的地方。2004年切除了胆囊，我皮包骨头，体重由130斤降到100斤，浑身皮肤死人般蜡黄，除了能喝点粥，吃点发面膜，其余的能吃的东西我都不能吃，吃了就肚子疼，晚上睡觉十有八九被折磨得疼醒，死不了活不成，不愿再活了。2006年过新年时，师父又苦心安排 A 同修和我接上了法缘，这之前也多次曾叫过我。 A 同修把大法宝书转法轮及师父720以后讲法给我送到了班上，我如饥似渴地学法，如梦初醒，这场惨无人寰的迫害都是旧势力利用世上最坏最卑鄙的小丑干的，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。师父告诉我们，跌倒了赶快爬起来，后悔一点用也没有。于是我赶快找到同修，帮着上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，表示自己以前的所言所行全部作废，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，跟师父回家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，克服怕心。我刚走回来时，首先克服怕这怕那的心，改变常人观念。师父没有给我安排不能吃这个，不能吃那个，顺其自然，家人做什么我就吃什么。到母亲家，让吃米饭，尝尝苹果， 这时怕吃了肚子疼痛的念头上来了，即刻正念排除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无所不能，吃了疼我也要吃，让不修炼的家人看到大法弟子正的一面。结果吃了一点不疼痛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的身体各方面恢复正常，心情非常舒畅，觉得能成为这无量众生中大法的一个例子，感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讲真相，开始先从身边人讲，在工作生活中碰到的众生，见机就开口讲。开始出去发真相资料时有些害怕，不敢太靠近众生大门放小册子，隔着一段距离往门里面扔，觉得这样不行，请师父加持，护法神护法，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谁也不配考验大法弟子，连你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，一切为法开路。再被师父红银二怕啥？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背着背着，那怕心就小多了。只要休班时，大都出去送真相资料。一年的时间，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大多走过一遍。我和毕同修共同做一个项目，一天毕同修突然被邪恶绑架，为了减少损失，我转移了项目的东西，在这个转移过程中牵扯到了我的孩子，听说邪恶还要追查此事，我坐立不安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应对力，邪恶要到学校找到孩子怎么办？越想心里越怕，心里怎么都稳不下来，就找到同修切磋，帮我好提高上来。同修说，你用你的智慧哎。我一听心想，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？此刻我要有智慧就不来找您了。无奈就上班去了。快到中午时，我先出去为同事们订午饭，在等厨师做饭时，我掏出随身带的书就学起法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位置》中说，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，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。人就是人，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，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。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，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，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。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。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，以致未来所在的层次，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，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，精进吧，这是最伟大、最殊胜的。我反复学了师父这段法后，怕心荡然无存，没有了怕，也就没有了让我怕的因素，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，这关就过去了。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，中共恶党层层施压，我弟有些同修遭到不同程度的骚扰。610人员找到我单位，施压并操控我单位各部门、各级领导向我施压。一天，单位两位领导来到了我班上，说是县610让他们来的，要非法收我的身份证，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一位级别高一点的领导先说，你出门吗？意思是我要上北京。我说，某某县搁不下我了，我上哪儿去呀？你们拿出文件来我看看，我犯了哪条法律规定了？他们找你们时，你们为什么不说说？ 我在单位是如何干好工作的，我又没犯法，你们这样做就是对我的人格侮辱。保卫科长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说，你这样会影响你孩子上大学。我说，我孩子有那个福分就上得了大学，没那个福分也上不了。他们一看我不配合，就没趣地走了。他们走后，主任又逼我上交身份证。我对主任说，为什么只要我一个人的身份证，就是侮辱我？他一听我这样说，马上召集开会，让其他同事都上交身份证。同事们没有配合的，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第四部分，找回叫醒昔日同修。我能又回到大法中来，深深理解掉队后的迷茫无助。修炼一天不结束就是机会，赶快叫醒身边掉队的同修。有一天上班时，见到了一对掉队的同修夫妇前来办理业务，这之前只跟女同修有过一面之交，没见过男同修，但听说过他。他曾是亲听过师父讲法的学员，为弘法曾拿出了家里的全部积蓄，过着简朴的生活。99年720迫害发生时，他们夫妇双双被非法劳教，一双儿女由年迈的父母看管。非法劳教回来后，他们掉队了。我看到男同修的身体被迫害得已脱了相，身体非常虚弱，穿着棉衣服，正常人穿着单衣。女同修一只手搀扶着丈夫，一只手提着马扎，以防男同修走累了随时歇息。我站在门外久久地目送他们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就求师父帮我叫醒他们。我把情况说给 C 同修， C 说曾去叫过他，有其他同修也去叫过，就是不接受。我说想到他家去一趟。那天临走时，他们夫妇还让我到他们家去玩。 C 同修就推荐同修 D 和我一块儿去， D 同修去过他们家，能说上话。我和 D 商量好，到他们家后，一个发正念，一个给他们交流。我们带上礼物到了他们家，我就跟他们交流，我是如何如何，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身体很快康复的经过。男同修听了后说，你是实修。临走时，他说让我们有空常来，我就顺势说，下次来时要不要跟您拿师父720后讲法？他欣然同意。我们约好每周到他们家去一趟，一块学法切磋。很快他们醒来了，他们马不停蹄地去叫醒他们认识的一些同修，坚定地走在了助师正法的路上。第五部分，修去党文化思维。在中国大陆，泡在中共邪党党文化环境长大的中国人，被中共邪党整怕了的党文化思维习以为常，为保全自己，人人为劲敌，遇事往坏里想别人。一天我出去送资料救人时，送完一个楼道，往回走到二层楼时，从楼道窗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了楼道口，车旁一青年男子正手拿手机，还不停地向楼上张望。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，是不是发现我放资料，要打电话报警？我随即转身向上走，下楼时，我发现三层楼道扶手上搭有一汽车坐垫，就把没发出去的十几本资料藏在下面，随即下楼。 下来一看没人了，假象，一场误会，自己吓自己。我又转身上三楼取回资料，走到楼西头的路上时，发现那青年男子好像站在路上等人，根本没理会我。可能人家来串门，朋友不在家，或是自己回家忘了带钥匙吧。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，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？我又有哪颗没发现的心？头脑里出现是党文化思维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用正念去想、去思考，摆正与人的关系。来到我们面前的，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，都是我们要救度的人。在以后出去救人时，我就求师父加持，护法神护法，大法弟子正念正行，被救度的众生配合，正欢呼雀跃迎接大法弟子去救他们呢。今年新年期间，中共病毒肆虐全国，并迅速蔓延全世界。我们地区也是各个小区封门，各村封村封路，以往川流不息的大街上空荡荡，除了扫大街的环卫工，没有几个人。我们大法弟子都明白，现在更要加快步伐救人。我想挨家挨户送资料，又怕众生害怕有病毒，不敢拿真相资料，就在家学了两天法，有事到同修家去，才知有些同修早已开始发放自编的小册子救人了。我们学法小组也冲破这个障碍，走出来讲的讲，送的送，贴的贴。为了能更快更有效的救人，我们先把九字真言不沾胶在各自居住地贴一遍，再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，由里向外逐步扩散。出去救人前先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护法神护法，请师父跟弟子下诏，让所到之处监控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，帮助大法弟子完成历史使命。背上资料，义无反顾地去救人，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了，一切由师父安排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地去，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，把它一层一层地去减弱，减弱，减弱，减弱，减得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少。我是这样给你们做的，保证了大法弟子没圆满之前，能在常人中正常生活，能够正常地在人群中救人。同时，正因为有这些没去完的人心，也能使你在人心的干扰中修炼，时时地警醒自己，修炼自己，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。这就是威德，这就是了不起，这就是你们走的路。在今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，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，谨记师父的嘱托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让我们越来越纯净，正念正行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个人修炼路上的点滴体悟，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是能坚持不懈救人的关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。前段时间，我对救度众生这件事出现了消极状态，因为有很多世人，他今天明白了，明天又因为邪党的造谣宣传给弄糊涂了，让我的心受到了干扰，觉得人也太难救了。今天早上学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论语》中说，对不同层次粒子本体上的生命来说，大于这一层的粒子就是他们天空中的星球，层层如此。当读到这一句话时，瞬间我的心被触动，眼泪似乎要流下来。当然发有更大更深的内涵，在现有层次悟道，虽然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生活，可是思想境界不知要比常人高多少，容量不知要比常人大多少，那么大法弟子不就是他们天空中的星球吗？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在仰视着大法弟子，也确实只有大法弟子才能给黑暗中的众生带来光明，照亮他们走向未来的路。既然这样，大法弟子的位置如此之高，为什么对众生的一些过程中的表现要去计较呢？所想的应该是只管去救他们才对呀。消沉的东西一下子散开了，我的正念起来了，准备好真相资料，一会儿就出了家门。我1999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仅仅几个月，邪党就开始迫害大法。由于各种人心脱离了修炼，那时我20多岁。2007年初，在师父的电话下，我又走回大法修炼中，并下定决心做真修弟子。我牢记自己的使命，在这十几年的修炼中，做过多种不同的救人项目。每当我遇到困难，或者是心性有关过不去，影响救人的时候，都是在大法的点悟下克服了困难，提高了心性后，升起正念又继续前行，多年来才能一直坚持救人。回忆起一件件这方面的往事，真是太多了。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师父就在弟子的身边。下面是很多事情中的几件。几年前，家人同修发真相光盘发到了保安手里，遭到诬告被绑架。我对保安产生了恨，觉得人怎么这么不知好坏，救他他还害救他的人。我甚至都不想再面对面讲真相了。后来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子里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他的心性在常人基础上，功能还是求来的，他可能什么坏事都会干了。我一下回过味儿来了，哎呀，保安是常人，常人当然就是什么坏事都可能去干呀，我怎么跟常人一样了？对保安的恨瞬间消失了，从此又尽力地去讲真相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出去发真相资料，感到怕心很重，却排斥不掉。一天，我在出门的时候，静下心来先学学法，看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教的论述是佛法最弱小的一部分》中说，修炼的人持咒可得到高级生命的保护。我豁然开朗，在以后发资料的时候，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念着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法正天地，现世现报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心里感到很稳。由于发资料走的路比较多，有时我的脚跟疼，身体也不舒服。一天我就想偷懒，不想出去了，心想在家学法吧。一会儿就看到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释迦牟尼瞅瞅他说，我叫你打扫的是浴缸。弟子恍然大悟，马上把浴缸打扫干净了。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，脑子里闪出一句话，我叫你救的是人。是呀，师父叫干啥就去干啥呗，为什么那么多的废话，又是脚跟疼，又是浑身难受的。就像释迦牟尼的弟子，师父叫他打扫浴缸就打扫浴缸呗，为啥要返回来问两遍？悟到这儿，我立即背着资料出去了。 头些年我上班的时候，班上的很多人都干超产多挣钱，我就赶基本的产量，为的是早走一会儿，能去做救度众生的事。后来我换了别的工种，干得快一点，领导一算产量，说我超产了，能多挣100多元。我也挺高兴，心想，这个月不早早出去发资料贴粘贴了，干点超产，到月底能多挣200多元。晚上回家，自来水管就坏了，连买材料再加上人工费，花了100多元，还弄得我满身是水，衣服全湿透了。当时我也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睡觉前，我学法师看到，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一正压百邪，你不追求的时候，谁也不敢动你。你要是产生邪念，追求不好的东西，他就来帮你，你就修到魔道上去了，会出现这个问题。顿时，我感到身上的汗毛竖起来了，无比的震撼。天哪，我为了多挣点钱，竟然不想去救人了，这不是产生邪念了吗？怪不得水管坏了。师父用重锤把我敲醒了，彻底的放下利益之心吧。第二天，我说什么也不敢超产了，谁劝也不好使，干完基本产量就走，出去做正事了。一次家人同修被绑架，同修让我去派出所讲真相。我知道应该去，可是去那地方必须得出示身份证，不拿身份证，警察根本就不接待。我心里没底，怕暴露自己。可是如果我不去，家里又没人去，怎么办呢？晚上我静心学法，同时求师父点化，给我正念。当我读到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如能横下一条心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。我说那就没问题。正念一下起来了，原来自己就是没横下这条心呀，更没放下生死。找到了自己问题的原因所在，我立刻跳下床来，找出身份证就扔到了提包里，正念十足的想，我一个人去派出所就行了，不用同修陪着，同修只管在外面发正念。后来我去了派出所，见到所长，主动把身份证递到他手里，还把电话号码给他，让他以后有事和我联系，不要再找我的父母，他们年纪大了不担事。可所长却不肯要我的电话号码。我给所长讲了家人同修修炼大法后向好的方面变化，即曾经在监狱遭受的迫害，他也表示出了同情。2020年新年刚过，疫情大爆发，我想大法弟子必须得去救人，给众生生的希望。我决定去贴不干胶，因为这些年大法弟子真相资料没少发，在这个关键时候再提醒众生一下，告诉他们危难之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救子真言能保命，他们的记忆一定会被唤起的。出去贴了几天，我的心就有点不稳了。因为由于疫情，警车巡逻很频繁，还有社区的人员来回忙活，路上及小区内行人少，很多人在家里待着向窗外看。我往不同的单元门里出出进进，会不会引起人的注意？还有很多的摄像头。那时真是顾虑重重，压力很大。后来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子里，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你过分担心的话，也是属于执着了。这句法让我立刻放下了各种顾虑，我尽力的去做，大的小的不干胶总共贴出去了1000多张。个人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